我们来看四十章第三节。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四十二章一到六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俞伯记他一进入舞台就被剥两层皮，无辜受苦的他就会问上帝：“上帝啊，你公平吗？上帝啊，你隐藏吗？上帝，你全能吗？”直接冲着上帝来的。因此三个朋友包括后面的以利户都不能完全摆平约伯对上帝的不满，一直到上帝给约伯上两次自然课，第一次是38章到39章，结果第一次的自然课完以后呢，约伯呢发觉我怎么胆敢跟上帝上法庭。约伯呢第一次对上帝开口说：“我太矮小了，我受过的驼了，除了风嘴以外呢，我不再多说，我哪敢在万王之王面前再逞英雄。”可是呢，他31章他的自白当中，他的控诉案并没有撤回，他只说我用手捂口，那个藤条仍然在法庭。因此上帝只好送另外一对动物，就是河马跟鳄鱼，给约伯上第二次的自然课。上完了第二次自然课，在41章一结束，上帝没有邀约伯来回应。不过呢，约伯已经体会到上帝的全能跟权柄，是约伯自己主动的打破沉默。他说呢：“我如今知道你无所不能，你的计划无人可挡，你所行的事实在太奇妙了，超越我所能理解的。”问了很多为何的这个约伯，这个时候呢，完全醒悟过来了，他总算说出了他急切的懊悔跟震撼的话，说：“上帝啊，请你再包容我一次，容我回复你两次自然课你所问的问题，你可以指示我的话吗？我实际上很无知，我哪有资格指示你？我从前只是道听途说，只是客观间接的风闻有你，现在非常主观直接亲眼看到你，正如我搁浅之后所长期渴望的，我终于看到你了，我心满意足了。”这个是约伯记里面非常宝贵的地方，上帝靠近苦难的人，上帝用全能者，用造物主的角色，掌权者的身份来显现给约伯。这样的信仰比起其他的宗教非常不一样。一个人如果掉进废井当中呢，穆罕默德就会告诉他说：“阿拉的旨意就是要你掉在井里面。”穆罕默德就离开了。佛教徒走过来，他会告诉你：“你如果有禁欲，就不必在井里受苦。”印度教徒来了：“如果你在井里面过信实的生活的话，你可以投胎再生的。”只有耶稣来了，他走入井里陪伴你，他要把你救出来。从约伯上帝向他显现，就发觉新约耶稣向我们显现，这个上帝是靠近我们的，让约伯呢冤枉得到疏解。如今在全能全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面前，我除了懊悔以外，你又靠近我，我懊悔我过去厚着脸皮跟你顶嘴，求你赦免我。我承认呢，虽然有不幸，但我有你就够了，有你的同在，有你的显现，苦难让人看清我过去所追求所羡慕的世界上的一切不过是尘土跟炉灰罢了。我过去所希望得到答案的，为什么没有罪被罚，好心没有好报，自然定律为什么不是我以为的因带来的果，这些我因为看到你，有你就够了，我只要继续敬畏上帝，我继续就远离恶事，继续把未知的问题交在你手中，不再需要一定得到所有的解答，但只要有上帝。这样的显现帮助约伯呢，果然从炉灰当中懊悔 同时开始苏醒，睡到终于看到那个洞口，已经看到呢朝阳天在等待着搁浅中的约伯走出来。未知的为什么会被测试成为苦难的一个范例，他不知道答案，但 他下台一鞠躬，因为他认识几个特征。第一，上帝掌权，上帝的旨意没有人可以改变。第二，上帝是全智的，人无法指教上帝什么事。第三，上帝全知，现在才知道我很无知。第四，上帝会审判，他治理大自然，人不能定上帝的罪。第五，上帝全能，我很卑微，我什么都不是，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是处，你创造大自然的时候我根本不在那儿。最后约伯呢发觉我不能救自己，是上帝呢超过其他人间宗教，透过他的儿子呢进入人间，进入隧道，进入洞里面，好让我从搁浅当中走出来。更要紧是上帝赦免你我的罪，我过去约伯常常议论你，我现在知道我错了，我太小看你了，我根本无知，我应当懊悔。这两次约伯的忏悔提醒你跟我，你如果是搁浅甚至觉得你是无辜受苦的时候呢，你有很多宝贵的功课可以学。第一，苦难来到的时候先反求诸己，检查自己呢是不是有得罪上帝的地方。苦难不一定因为犯罪而临到你，然而苦难如果临到你的时候呢，你要走出困境的第一步呢，需要求圣灵光照，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任何犯罪得罪上帝的地方。如果你先做了检查出来没有得罪上帝的地方，就记住一个初代教父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The fear of God knows no other fear， 怕上帝的一无所怕。你如果没有得罪上帝的，苦难临到你你可以放心，但第一个你要先反求自己，如果有得罪上帝，赶快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因为呢，新约有非常宝贵的应许，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要没有得罪上帝的地方，其他的就完全交托给上帝。第二，要寻求肢体互相扶持，不要将痛苦整晚扣在心中，至少还有三个朋友在旁边出现，以利父也出现，你需要有属灵伙伴，教会要成为属灵医院，遇到苦难的时候你需要肢体互相扶持，以喜乐的同乐，以哀哭的同哭，需要有一起同走天路的伙伴。甚至圣经在约伯记第三章容许约伯很长的发出他的咒诅诗，表示呢，绝望的人你确实可以向上帝尽情的发泄，把你的困难都向他呈现，这位上帝的慈爱够宽。第三，不要落入自以为意，甚至口无遮拦。约伯受苦的时候呢，本来在第一章还可以勒住自己的舌头，但是当三个朋友出现的时候，因为三个朋友乱扣帽子，让约伯火气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觉得呢我没有错啊，怎么可能上帝让这些痛苦临到我身上，而且陷入自以为意，把上帝定为不义。但即使你没有罪，即使你无辜，你也不能因此呢反讽上帝，是说上帝你无情无义，上帝是要测试你，你不要口无遮拦。第四，不要执着于一定要找出搁浅的原因。确实叙述者第一章第一节说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这种人仍然会有不可思议的悲惨的打击，因此悲惨临到你的时候呢，你当然找不出原因，你甚至呢最后连上帝呢都被你呛瞎，甚至把上帝放在被告席，是因为你想找出原因。两次自然课并没有让约伯知道我为什么被挑成为特例，上帝挑约伯是要测试，也等于羞辱撒旦，上帝不是因为给他好处因此他才会敬畏上帝。因此任何搁浅的人，你不一定要执着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因此被罚，往往结果答案要天上才会浮显的。你可能是被冤枉，你可能是因为人间的痛苦，别人出车祸撞死你，或者是说因为你吃错药，这些你不一定执着找出搁浅的原因。第五，不要把问题看大了，却把上帝看小了。你从势力绑住你的眼光，了解为什么没有罪被罚。两次自然课是把你提升到上帝的眼光，脱离你自我中心，来了解这个造物主、全能者、掌权者，好让你了解原来啊，人的问题啊，比起大自然啊小多了。这么多难搞的鳄鱼、河马、这些狮子、老虎，上帝搞定它，没有任何困难可以大过上帝的。上帝是上帝，人不过是人，你不能搞定所有人的问题。第六，要记得一无所有的时候，你还有上帝。有一句经文很宝贵，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搁浅并非世界的末日，不要在失去有形的一切之后，你还失去一个最宝贵的上帝。透过耶稣的救赎主，是要救你呢，也把他甩的。记得一无所有的时候，你至少还有上帝。第七，苦难是在上帝的允许界限内。撒旦攻击约伯，第一次测试不能伤约伯的身体，第二次测试不能伤他的命。身体保住，命保住，是因为上帝告诉撒旦你只能到这。就好像38章上帝告诉约伯，海浪不能超过海滩，撒旦不能越上帝的雷池一步。凡是引导都有上帝的界限，上帝是掌权的。哥林多前书很宝贵，我们所遇见的试探都是上帝允许的，他总会让你快不能忍受的时候，还是会给你开一条出路。第八，上帝总在人的苦难背后留下目的，受苦以我们有益，要我们学习上帝的律例。患难会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老练会生盼望，盼望必不至于羞愧。苦难背后呢，是为了留下更美的目的，是在隧道的人还看不到的。所以你要为了目的撑下去，不要在凸起的路面上停太久。第九，要坚持在苦难中继续信靠上帝。什么都可以失去，唯独不要失去对上帝的信心。其实撒旦就是要刮掉你对上帝的信心，好让你进入呢怨上帝里面。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就是诗歌智慧书的核心。虽然还不了解原因，你还是可以相信上帝。最后第十，遇见神是苦难中的出路。38章到41章，上帝两次自然课，亲自带约伯课看大自然、看动物，背后好多问题你不能回答，至少你回答一件事，你遇见上帝了，看到上帝在隧道后面等待，他是明亮的晨星。苦难的结果你没有得到答案，但你得到上帝。遇见神是苦难当中最后最好的出路。趁今天炉灰中懊悔，回到上帝面前敬拜、跟随、仰望他，低头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必不知羞愧，好让我们遇见神、遇见您，知道你爱我们，你全能、全知、全爱，却拖住我们从隧道当中走出，进入光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